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今天是我们的偷听课 Story。然后我们最近呢有看到一些留言，我觉得很好笑，
对，
决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还在 Apple Podcast 也有一些留言，
对。
那我说这个好笑留言是在哪里呢？就在 Mixbox 上面。那这位呢叫做糖糖，他说呢。他最近做了一个梦，某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听到一半然后不小心睡着了，结果他梦到呢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哦，
想说终于可以见到我们本人，很开心，诶，跟上次状态是一样的，
怎么大家都梦到这种梦。
他说突然间有人说，诶，是艾瑞克，诶，是艾瑞克出现了，哦，然后他一转过头看过去的时候，诶，怎么是个小矮人，对，艾瑞克是我们当中里面最矮的哦，
我是上面最高的，最高的。
我们又没有多高，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好了，我是真的矮，
卡拉才是矮吧？
而且后面还补充说，他正想看康纳跟卡拉的时候，梦又醒了。
怎么都是这样？
因为上次是说他也是参加我们的活动，结果呢？就看到康纳现身，竟然是钟楼怪人。
对，然后他还安慰自己说：“好了，也蛮可爱的。”
对，然后这次梦到艾瑞克是一个小矮人这样子。
对，
我很期待下次有人梦到卡拉。
对，看变成什么东西。
哎、欸，但是有人说就是你不平凡，他说仙女下凡来形容你。
哦，真的？
对啊，他说一般人不懂你啦。然后他说：“听你声音，他想要直接拿好月老的号码牌排队。
”哎呦哦！
对，他说你很可爱，然后。亲和力
哦，害羞害羞哦，
对，
感谢你，
然后很温暖
哦。
好了，不想称赞你了，来、哦、下一个。
什么？可恶！
好，我们看一下 Apple Podcast 留言好了。
然后我看到一个，
来，
他叫做啰嗦的韦伯斯特。
嗯，
他说：“嗨，卡拉吉康纳跟艾瑞克，
你好。
”Podcast 的Podcast 的听龄大概快两年了，
哦，
尝试听很多的频道，但最后都没有成功长期的聆听下去，可能因为我是个啰嗦的处女座，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你们做的节目编排，
哦，
给人感觉相当成熟的节目架构。
哇哦，好高的评价。
怎
么，啊，怎么办啊？
对啊，我手抖手抖。然后他说，两位主持人也配合得很好，一点都不尴尬，康纳十分会掌握节奏，卡拉的配合度很高，真心觉得你们是最有天分和最用心的频道。
哦，谢谢
这个
啰嗦的处女座，
感谢你。
好，接下来呢是 Fiona Cheng， 他说呢 EP133 的音效真的是吓死我了，喜欢在午休的时候偷听史多利，然后快睡着的时候被那个敲门声音吓到整个胆都掉出来了，给艾瑞克1000个赞，
赞啦，
赞
啦。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吗？
可以。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的音效呢大部分是卡拉找的，但是呢音乐呢是艾瑞克做的，但是要把音效呢发挥的极致，这个工作呢就是艾瑞克要做的。
对，
所以简单来说，
我可以分100个赞给卡拉，
可以，
然后900个赞给你，是不是？
这个比例，500个我自己收，400个留给大家共。
好啊，不错不错，捐出来，
捐出来，做公益，
哇，好赞哦。然后有一个叫做黑眼圈圈老木，然后他说终于有个完整版的香蕉牛奶了，但是还会想要听听看康纳 SM 版本的香蕉牛奶。原来大家口味都那么重。
那就下次出题的时候，可能出题只要好好出个题目，让我好好的发挥一下。
对，让你
可
以挥舞，
不只只有蜡烛了，就可能会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手套
或者是
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们会被黄标。
对啊，开始要勾那个儿童不宜。
欸，但是我跟大家讲，最近双十一过了嘛，对不对？
嗯，对啊，
我也买了很多蜡烛。但是它是香薰香氛蜡烛，我连讲都讲不好。好，香氛蜡烛它不是拿来敌人用的。
这个是真的会烫的。
敌人会香吗？
会。不是，滴的本来就会香，它只要有燃烧或者是融化，它就会发出香气。你们请不要塑造我的形象变得很，就是很变态，
要从此回不去。
没有品
味
啊。
对啊，
注意嗅觉的那个刺激。
哇，wow、哦！
哎、欸，讲到双十一件事情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我们终于 下手买了要拍 YouTube 的第一个东西，
对，
就是我们的摄影灯。哇而且我觉得很划算，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嗯、然后这灯的 CP 值非常的高，然后它原价好像要快8000-9000，但是因为双十一的关系，然后打折、嗯，然后就加一些有的 Lily Coco 的那个优惠券，然后最后只是6000多块，哦，很便宜。
超赞
的，然后就想说这个机会来了，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就要勇敢的做下去。而且在那之前，我还是一直问卡拉跟艾瑞克说：“你觉得要买吗？”
买。
第一，我觉得便宜。第二是因为我买了，感觉我就真的要做下去了，
真的要没有回头路了，
没有回头路，
永远不回头。
得得得得得得，是同一首吗？
对，
对，反正我们就是买了，至少我们踏出了一小步。
对，我们总算要缓缓的开始了。
对，然后在这双十一呢，艾瑞克也稍微的 upgrade 了一下下自己的
器材的部分
，嗯，就是买了
增波器、啊，
增波器，就让我们的那个什么音频品质变得更稳定。
对。
就反正就是双十一嘛，嗯，能补的都补了。
对，我们在精进我们的器材。
对，所以请大家就是持续的支持我们，然后有想要抖内，欢迎继续抖内我们哦，这样我们就可以跟进我们的器材哦，就让我们器材变得更高级，然后让大家享受更好的东西。
哇
哦，自己乱讲哦。然后我还有看到一则留言在 Apple Podcast， 我觉得它有点可怕。然后它叫做废美人。他说呢，好像我们曾经有讲过说手指月亮这件事情嘛。嗯，然后他讲说他小时候某次发现月亮很圆，然后就很兴奋的用手指去指月亮，结果他妈就跟他说：“哦，你完蛋了，明天睡起来你耳朵会被割掉。”嗯，他妈好坏。好，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妈妈是在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心上，就去睡觉。结果隔天起来，他的耳朵没有被割掉，但是耳垂狂流血。
对吧？好可怕哦，
很可怕、欸，
太可怕了吧？
对，他是说他现在想起来这件事，然后觉得很可怕，很惊悚。
他还说，就是因为他当时手指月亮这件事情，只有他妈妈知道。哦、啊，然后也不可能会有其他人知道，但就是很莫名的。
什么？你意思是说可能？
难道是他妈妈？说你以为我是在吓唬你？
犯罪哦！
好可怕，变粗快吗？突然走那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是叫做 H A R D Y I N T N， 这个人说无效割力是无效警力的意思吧？哈哈哈！
而且他给四星。
对。
哎、欸，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无效割力它就是警力的意思、欸，我也不知道它是台语还是什么。嗯、
对啊，我们后来有在想，它好像那个鸽子好像有代表警察的
意思。哦，对对对对，他们的 logo 这不是鸽子吗？
哦，是吗？
对，艾瑞克刚刚查了，证实了他的 logo 就是鸽子。哦，哦，我好聪明哦，怎么会这
样子？对啊，你怎么那么聪明？
看来我观察细微嘛。
哦，真的呢，连我都没发现。
原来是那个无效割力的意思、嗯，原来如此、啊，
原来如此，
长知识啊，
长知识啦、啊。
好啦，就是我们念留言差不多到这边，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啦。就是你可能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很好笑的，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然后我们有一天也会把它念出来。
没错。
好，那今天呢是偷听客 story 的时间嘛、嗯，所以我们一样会带来四则故事。
没错。
那今天投稿人呢，分别为 Boom Boom
Boom Boom
跟 Q 摸黑
Q Q 摸黑，你说卷毛的那个 Q 摸
Q 摸
Q 摸黑
Q 摸黑，
就他又卷毛又黑这样。
对 ，Q 摸黑。
好，那另外两位是 JV， 然后还有小梅。
小梅，
小梅就是那个梅子的那个梅，小梅、
嗯。OK， 所以你觉得故事今天是有可怕的吗？
我觉得很特别，
又是特别，
又是特别，对，就是够特别才会挑出来。
被我们选中，
对。
那我觉得我今天的故事呢，悬
悬，
对，
没错，就是够悬才会被挑。
两篇故事，我觉得有一篇是偏可怕
哦，
偏
可
怕，对。但是你们不能以我的标准来看，因为我就是已经免疫力很强的人，嗯，对，所以可能偏可怕对大家来说还是很可怕的哦。
对啊，偏可怕看来就是超可怕呢。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故事一，半夜的水火同源。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大一的时候，因为我是就读夜校的关系， 所以每当下课后总会跟同学一起去吃宵夜，或者是去逛逛夜市。而我们也时常想去哪里夜跑或者探险，说走就走。有一天下课，时间已经11点多了，其中一位同学就问我们说，我们要不要去跑山一下？我们这群比较要好的两个人就异口同声的说，好啊，走啊。然后我们便讨论一下，决定要去台南的关子岭。原本是想说去泡个温泉，但后来就打算先去水火同源。那天晚上我们就先吃了宵夜，然后就出发了。我本身呢是就读嘉义民雄的五叉科技学院的夜间部，从嘉义呢去到台南关子岭的车程大约需要1个小时以内就会到了。那天我记得我们吃完宵夜后出发的时间大概已经凌晨1点多。我们车上一共有4个人，一路上我们边听歌边聊天，很快的就到了关子岭。到了关子岭后，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天公庙。听说这里呢有出名牌，越晚越多人来拜，所以就算是我们到这边已经2点多了，但还是很多人在这边，非常的热闹。后来我们到了水火同源也没什么特别的，就只是晚上看火特别的旺，在这之前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然而时间来到了4点，我们准备回程了。这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红色的牌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经过红色牌坊时，上坡的路段变得非常的陡。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身形瘦小有点驼背的阿婆骑着脚踏车，但阿婆的后面又坐着一个身穿白色制服黑色短裤的小男孩。因为阿婆骑在前面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得清楚那个小孩跟阿婆的脸。这段路呢其实非常的陡峭，这个阿婆却骑得非常的轻松自在，一点也不费劲。重点是她的后方还载着一个小朋友。这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奇怪，上坡的我们也开得不快，但至少我们是开车，怎么一直在阿婆的后面呢？这时候我就开口问了其他三位朋友，他们有没有看到前方有个阿婆。其他两位朋友就一直问我说，什么阿婆，哪里？但另外一位开车的朋友则是跟我说一句，别说话。就这样一言不语的开着他的车。两位朋友觉得我在开玩笑，还一直很大声的打闹嘲笑我。这个时候开车的那位朋友非常生气的说，别吵了啦，我们先下山再说。他们才感觉好像真的有事情不对劲。就这样我们一直沿路在那位阿婆的后面，直到下山坡的路段，那位开车的朋友才加速超越阿婆他们。但奇怪的是，我的眼睛明明一直注视着那位阿婆，但就在超越阿婆的时候就这样消失了。我赶紧左右看了看，还是没有看到阿婆的身影。直到我们下山坡时到了一间 7, 我问我开车的那位朋友说，刚刚你是不是也有看到那位阿婆？我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说，他不是看到阿婆，而是看到了在他副驾的旁边有个女生一直在跟着他们。听到这时候，两位朋友突然吐了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刚刚下山的时候开得比较快导致他们晕车了，还是真的有其他东西在作祟。经历了这件事情，我们再也不敢继续下山，所以就在 7 等到天亮，再到嘉义有名的庙去收经。现在想想当初没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好兄弟只是想捉弄我们呢？
故事二，漂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入睡前或者睡到一半的时候，我的身体常常会有漂浮在水上的感觉，就是那种仰躺在水上漂浮的样子。但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和家人提过，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喜欢玩水所以产生的错觉。直到我上了大学，认识了一个同学，和大家聊天的时候，我无意间提起这件事情。而就在我们聊完天的时候，那个同学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状态下和我问起这件事情。他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在海边捡过贝壳？我非常疑问地说，最近没有去海边啊，如果说有捡的话，应该就是国小或国中毕业旅行的时候吧。他听完之后欲言又止地跟我说，其实我身上附着一位水鬼。我当时听得非常惊讶，他说他会帮我处理。当下我还傻傻地问说，是他需要帮忙吗？但同学非常没好气地跟我说，你想帮他吗？一脸就是我想找茬吗这样子的意思。我连忙说没有，然后我朋友就帮我回去处理。而在我朋友帮我请他离开之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那种浮在水上的感觉了。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因为我从小就跟家人会进出宫庙，也曾经被带过去处理身上的事情，但从来就没有师父有发现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都没有跟别人说，所以才不会被发现。
故事三，两个女孩。我自己向来都很相信鬼神之说，但我还蛮幸运的，从小到大都没有亲身经历类似的事情，因此我心中只秉持着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直到有一次高三那年，我发生了一件让我无法解释的事情。还记得当时是在惩罚前的某一天筹备日，那天刮风下雨，但碍于时辰又要赶着出门外拍，搞得我们身心非常的疲惫，当天还跟其他人发生了不少的冲突。当天外拍结束后已经很晚了，我拒绝跟其他的同伴一起回家，就坐着最后一班的火车回家。到站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时间已经没有人来能火车站载我了，于是我就索性的决定，好吧，那我就用走的好了。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异常的沉重，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一边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一边懊恼自己怎么可以那么笨，居然选择要走的回家。懊恼懊恼着，经过了一批狗，突然那些野狗对我疯狂的吠叫。我当下不以为然，只想赶快快速的经过。走着走着，我经过了我很常回家会经过的菜市场，突然又有另一批狗冲出来对我狂吠。我才觉得不对，这些狗狗从开始一直在吠，就不是在对我吠，他们一直对着我身后狂吠，甚至还不停地倒退。当下我马上转过头去看，不对啊，我身后也没东西啊。顿时我汗毛一炸，头也不回地走了。好不容易走到家，准备进家门的时候， 突然我又听到了一声狗嚎，下一秒邻居的狗也开始跟着嚎叫。我迅速的把门关上，进门后家里面一片寂静。我蹑手蹑脚的回到房间，迅速的洗澡，正想说啊，终于要结束今天了。看一下时间，凌晨2点。我家离火车站明明只要走50分钟，而且我很确定我刚刚完全没有慢下来，但是我却走了2个小时。当下我真的觉得很可怕，于是我决定赶快什么都不想，倒头就睡了。在梦里，我惬意的躺在床上看书，突然隔壁的姐姐房间传来2个女生的笑声。她们2个女生的笑声此起彼落，我大声的问道，谁啊？这时候我的梦就醒了。隔天起床后，我妈问我昨晚是不是很晚回家，我很怕被她骂，于是我就很心虚的回答，没有啊，我蛮早的啊，我12点前就回来了。这时候我妈就松了一口气跟我说，啊，那就好，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你很晚回家，进门的时候后面还跟着2个女孩，她们还跟你上楼了，你的姥姥在你的后头也跟着，你们上楼后她转进来我房间跟我说，叫我多看着你一点。这时候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2个女孩不就是我昨晚梦到对我笑的那2个女生吗？
故事四，19岁。这个故事是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发生的，因为是在外县市读书，所以当时就和朋友一起合租房子。在上大学之前，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房东给我们看了2间。第一间是在6楼，但它其实是在第5层楼，那间是在最边间。我们当时踏进去看的时候，不只是它的格局，就连整个感觉好像都不太对，所以我们就想都不想就去看下一间。我们往下一层去看，另一间是在5楼，但其实是在4楼。因为那时候急着找房，所以看完之后发现好像各方面都还行，就决定租下来。开学之后，我们在之前就早早的入住，而在住进去的前一段时间里，似乎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但就在过几个月后，我发现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走路或者是有人呢喃的声音。因为我室友是领团人员，所以常常都不在家，所以不可能会是他的声音。而我当时有时候也会睡不好，但也想说应该只是认床吧。就这样一直到了2019年，也就是我19岁那一年，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在某一天学校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也和大家一样骑着车准备回家。因为大家都住差不多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大家一起骑一样的路回去。就在前面一台车刚骑走的时候，我跟他差没几秒起步，但就因为差了那几秒，我突然被一辆车子撞倒在地。所幸的是我只有大腿淤伤，而在那之后我也就不敢骑快，都是慢慢的骑车。过了1个礼拜，我们就放寒假了。那一天我骑着车准备去搭火车回家，因为我习惯骑小巷， 所以一如往常的骑在我熟悉的路上。而因为要赶火车，所以我的车速有稍微再快了一点。就在经过一个路口，刚要放慢的时候，这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的脚被机车压住，而我整个人躺在地上，一直等到救护车来，我才脱困。事后检查，幸好也只是小擦伤，没有太严重的伤势。那时候我就心想，一个礼拜不到，我就出了两次车祸，真的是太荒谬了。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刚好十九岁的关系？啊，应该只是刚好十九岁在衰啦，逢九必衰嘛。而当时也因为车祸的关系，我就延后回家。后来回去之后，我被我妈妈念到臭头。因为我妈是一个蛮信神佛的人，在我出事之前，她的师姐就曾经告诉她，最近要你女儿多小心一点。听到我一次出了两次车祸，我妈就把我带到师姐那边给她看。一到那边，师姐拿出红纸，要我写下我的姓名、出生时间，还有当时的租屋处。写完之后，他就开始看。他说，我租屋处的那个地方很不好，房间里面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刚好跟我睡同一张床，而且跟我的作息是颠倒的。后来我把我发生的种种都告诉师姐，师姐就告诉我，因为作息不一样，我会吵到他，所以才会一直出事，而且才会睡觉睡不好，或者是有时候会听到奇怪的声音等等。后来师姐就开了洗澡跟喝的符水给我，要我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使用，而我照着师姐的话按时使用，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似乎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我也没有再睡不好的情形。师姐说，因为那个男生在那边很久了，要让他离开比较难，所以只能暂时镇住他。所以租约到期之后，我也马上搬离那边。而事后我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体质比较敏感的学姐，她就跟我说，她之前也住在那边，因为她住到太不舒服，所以也提前离开那边了。故事说完了。
我觉得这一次的故事
多彩多姿，
短，我觉得偏短，
对，
但是蛮精彩的，
多彩多姿，只能说各种类型的那个鬼都有，
没有到各种类型啦，
没有，就是很多嘛，像你看第一个故事一次就出现三个，
对，
对啊，我觉得那个阿婆跟载着那个小男孩本身就很诡异，
你不觉得这个场景很似曾相识吗？
对啊，这种等速在旁边的，
对，是不是在某部香港电影里面有看过？
没有，之前我们也有讲过，
对，是香港的鬼片，阿婆在骑脚踏车，结果他的速度就跟开车一样快，
嗯嗯嗯，
然后他就在旁边看到阿婆在骑脚踏车，然后就跟他说，你是前往地狱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你是说那个吗？
嗯，
是阴阳路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阴阳路系列，但我真的忘记了，
我也好像
有点
印象，
对不对？他还拍他窗，然后还摇下车窗，
对对对，
然后看那个可怕的阿婆，
对对对对，然后是发绿光的阿婆，
对
对
对，
那我也应该也看过，
真的是童年阴影哎、欸，
对啊，
是真的很
那个超好看的好不好，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对啊，之前那个董听的故事也有、夜骑惊魂那一集，
对对对，
就也是这样，这种等速的骑脚踏车啊什么的。但这个阿婆真的很诡异，怎么可以上坡还那么不费力，后面还载着一个
人，因为他就不是人
啊，就看起来就很诡异。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因为他原本以为是只有他看到阿婆、
嗯、
结果他的那个司机朋友讲的根本不是那阿婆，是因为一直都有个女生 在他们的副座旁边，
对，副座的外面的窗外，
对，就一直看着他们，
好可怕，
跟着他们呢。
哇，这个是另外一部鬼片《鬼影》有一部也是这样，就是他看一看，
两部电影，
好可怕哦！你看一次就出现三个，哦，好可怕，嗯。
那如果是你半夜就是开车看到一个阿婆，你会怎么样？应该就
不
理他
吧，
但你不会开车，
没有这心情。可能坐捷运吧，然后看一下那个窗外，很可怕，
欸，飞超快，
对啊。
捷运超快，那人鬼知道飞多快。
对啊，然后经过那个太窄的地方就卡住。
我觉得如果是我开车遇到的话，我应该会问大家有没有看到。
哦，就哎，欸，你看那边。
哎，欸，我说哎，欸，你们有没有看到东西？我是一个很小心翼翼的人，嗯，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会很小声问大家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嗯，如果大家说什么的时候，我说哦没事啦，
就
因为我也不想吓大家，
啊，
然后我可能就会闭上眼睛，然后知道。结束文字，
直到停车。
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有
一次，可是不是你开车吗？你不能闭上眼睛，啊。
哦，对，对我开车的话，我
可能难怪我都不要坐你的车，有原因的，
有呛哦。
对啊，
哎，欸，拜托，哦，我是因为在台北几乎没有机会可以开车，好不好？
对啦，对。
想当初，艾瑞克不要笑那么大声，真的是考驾照的时候是谁没考过？
我操！
我要爆料，当时就是我跟艾瑞克同期一起去考车，
嗯，考，
然后我们已经考完那个笔试，艾瑞克的确考了满分嘛，对不对？
对，
但我也抄就错一两题，然后，嗯，结果呢，就是那个叫什么上路考的，
嗯，路考，
然后艾瑞克没过，那我就过了，
哇哦，
然后我就觉得，欸，他在嚣张什么，笔试也没什么了不起，啊，连一个方向灯都不会打。
霸凌。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方向灯没打好，他有说他有打，只是他
我有灰，
没有，他就是没打，
老旧，
他就是
没有发出声音。
你知道，这失败的人总是有很多借口。好，反正这件事情就算了。然后他就考到了之后呢，他就有很多机会一直在练习开车，嗯，就是他回台南的时候，他家人会借他车开，嗯嗯嗯，就跟我不一样，因为我这边就是没有车可以开啊。
对啊，
对，而且。练车我觉得在台南是一个很不错的练习地方，你从路比较宽大的地方开始练习的话，嗯，
的
我觉得你会比较敢上路。
对啊，就跟我骑车只敢在那个高雄骑，
对，
路很宽很大，我可以骑，
对，但在台北开车你还是有点担心，有点吓到的那种感觉，
太多车了害怕。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有机会我还是要练一下，
嗯，
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有就是练过车，
嗯，
那时候还没有驾照，
嗯，
真的是很坏，就是无照然后那个驾驶，然后我还撞到别人的车。
你这家伙，
哎，欸，这个经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朋友就是几个女生朋友，然后跟我很好，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会出去玩啊，去夜唱什么的，然后那女生呢就有一台车，然后他们讲说就让我练，然后当下我没有驾照我就开，然后我们晚上就开车，然后一群女生就在车上尖叫，因为我开得很可怕。
好可怕。
没有，那时候是没有驾照，而且我的老师就是那群女生，你知道吗？是他们教我怎么打挡，
他们真是勇敢，
他们超勇敢，因为我们感情真的很好，
嗯，
所以他们就是放手让我去做这件事。所以后来呢，因为我就觉得 OK 我会开车了，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欸，不然这样好了，就是每次我们出门前，然后我来帮你倒车，
嗯，
就只好倒到门口，然后你再开车，这样让我就是练习一下。结果有一次倒车，我就直接撞坏邻居的车，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看到邻居车在我后面，然后直接撞烂，然后他的门直接凹进去不能开，然后邻居还很好，然后就想说，哦，没关系啦，就是就只要付维修费就好，因为我们邻居真的很好，就是理论上本来就要应该给他维修费，
嗯嗯嗯，
然后他想说啊，练车就这样子嘛，没关系，
太好了。
然后我妈就没跟他说我没有驾照，天使
不敢说。
对，反正就是，就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妈就不让我开车，不让我在马来西亚开车。
嗯，
然后即使我跟他说我在台湾有驾照喽，他还是说不行。
直接被拒绝，已经有前科。
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真的我开车没那么可怕，真的还好。
好，
对，只是因为就是我没有开的很多，所以需要一点练习的时间。
嗯嗯，
对，
好，好的。
我刚刚讲什么？为什么讲开车？
对啊，为什么？
哦，因为讲到说，如果我开车遇到鬼的话，
哦，对对对，情境剧。
好，讲完那部分了，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刚鬼故事内容了吗？
对。
好，反正就是刚刚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那个
一直都会有浮在水面上的感觉的，
对，
一个人，
我觉得非常神奇，
对吧？
他让我想到什么？ 水底情深，就那个女生她一直都觉得她自己属于海，
哦，
对不对？就是她一直觉得她是跟水很有缘。嗯，她一开始的电影的开始，她不就是做梦吗？弄梦到她的房间里面都是水。
嗯，对，哦，超美，那一部真的很好看。
所以她也是被水鬼跟。
对，没有，她直接跟水鬼在一起。
哦，对，真的，她跟水鬼在一起。
对，他们是直接在一起。
而且水鬼喜欢吃鸡蛋。
对，哇。那部真的好好看哦，
真的很好看，
而且音乐超好
听，非常好听。
对，哦，
好离题了。反正就是你刚刚讲这个故事，他投稿人叫什么名字
？JV
JV 嘛，然后他说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
一直有这种
浮在水面上的感觉，
就是要睡觉之前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浮在水面上的感觉，但他都不觉得
有什么
特别的，对，所以可能也不会因此就是到处跟别人讲。
嗯，直到后来发现原来。
有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他同学本身，因为他没有特别解释说他同学的来历，但我也推测说他同学可能就是有接触过类似这种灵异的系列事情，所以他也有说，哦，你应该就是被水鬼跟。
哦，结果他后来有去庙吗？
后来他朋友就帮他处理掉，而且他也觉得很神奇说，因为他们家其实从小就会一直带他去公庙，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师傅有发现过有这个水鬼跟着他。
还是其实真的没有啊？
不知道哎，欸，但
知道他朋友就是
在故弄玄虚，
对，
故弄玄虚。哎
，Hello，D
嫂，对啊，就是那时候朋友还问他说，哎，欸，你是不是有捡贝壳？然后他说应该是在以前国中、国小毕业旅行的时候才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就是当时他捡的那个贝壳，所以就
带回来了什么？
对，然后就被水鬼。跟上
啊！我很好奇耶，就是每天都觉得自己浮在水面上的感觉是什么？应该是很舒服放松的吧？
对啊，因为他也有形容说，就是那种仰躺在水上漂浮的感觉，怎么那么舒服的感觉？
对啊，很舒服哎。
对，
但我觉得至少可能没有对他身体造成什么大碍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对，虽然后续还是有，还是把它处理掉。对，而且。他后面其实还有告诫一句说，就是到外面还是不要乱捡东西比较好。
对，的确是。
对，真的
就是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要乱捡。
嗯，
但我觉得贝壳我好像也会捡。
对，但是现在不是很多就是规定说不能带贝壳啊，带沙。
真的吗？
对，就是好像有一
些海，你说沙滩是不是？
对，有些海域他会规定说不能带走东西。
哦，对，那些东西很珍贵。
对，
好像是耶。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在马来西亚或者去那里玩的时候都会带一些贝壳回家。
对啊，哦，因为我以前都常常去旗津玩，就是高雄那边，然后都那个沙滩啊，我们就喜欢在那边捡贝壳什么的。对啊，以前也常常这样捡回家。
嘛，
对
啊，
或者是有那个寄居蟹。哦，
我哦，对对 对,
对，但现在好像都不行，大家不要乱捡哦。
好了，对，大家就是尊重一下，就是海上的规则。
对，
就是不要乱捡东西，而且尤其是什么地上红包不要乱捡。
对，这个是真的不要乱捡。
对，捡了记得去警察局就给他这样子。
对啊，
或者直接找师傅。
哦，直接给师傅吗？
对，然后第三则故事的话呢，是那个卷毛
Q 猫黑。
Q 猫黑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也算是蛮怪的，因为他说那个狗狗一直对他吠。
对啊，我
一开始一群狗，那后来又一群狗，那接下来是邻居的狗开始嚎叫。
对啊，
吹高雷，
嗯，吹狗锣，
狗锣，对，然后再来就是他梦到那两个女生。
嗯，
我觉得很诡异。
对啊，
然后讲到说狗狗可以看到灵体这件事情啊，
嗯，
其实我有上网看到说，欸，如果狗狗呢他看到好兄弟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的反应。
嗯，
他们讲说四种反应，那第一种呢就是他们一直看着空气，然后视线呢一直跟随着空气，
嗯，
就是看着一个地方，然后但是他也不是看你，就你觉得他好像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嗯嗯嗯，
比如说他一直看你后面对
狗，
或者是看你的可能是头上之类的
狗，
就是他一直专注在可能房子里的某个区域的时候，你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的。因为狗狗呢的确是好像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嗯，
对。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狗狗呢你叫它它都不理你
这不是常常发生吗？
对，就代表说它，我想到欸，就是我们狗狗很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它耳朵会立起来，然后很专心在听一件事情。
对，
然后你即使怎么叫它都不理你，它就很专心在听。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他们说这样子的反应但我觉得我狗狗可能是的确专注在别的东西上面。
对，它听力真的超好的。
对，但是有个状况你可以想一下，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夜深人静，哦，它就是 sorry， 对不起，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是突然间明明就很安静，然后你怎么听都听不到什么声音的时候，
只剩下钢琴陪我
弹了一天。好啦，就是狗狗突然间就耳朵竖起来，然后一直在专心听什么，你叫它，它都没反应，那你就可以想一下。他是不是在听到什么东西？虽然说狗狗听力一定比人类好几百倍，但是当下你会觉得很诡异。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半夜的时候，狗突然间就叫了，然后就我在睡觉，它就叫了，我就马上起来
啊，因为我出来上厕所。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对，那时候外面非常安静，它就突然间叫了，然后就一直站在门口，就耳朵竖起来，然后就看着门口。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一半也是我可能晚上睡觉然后被惊醒，
很紧绷，
很紧绷，
对啊。
然后我就被他吓到，我就一直跟他说：“好了，没事没事，你不要吓我。”对
啊，
我还把他抱过来。我抱过来的时候，他还一直看着门口，然后耳朵立着。欸、所以他们有讲说，其中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他会专注在一个东西上面，但是你又看不到。对，另外一个是很正常的，就是狗狗看起来很害怕。就是比较合逻辑，就是突然间它尾巴缩了起来，然后一直往后退，代表说它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但家里明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去注意说它是不是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了。然后刚刚有讲到说狗狗会吹高雷嘛，对不对？或者会叫这件事情，刚刚的故事的确是蛮巧合的，因为这一串的事情都是一连续这样发生的。
对啊，
连续发生，然后。感觉比较不是狗狗刚好就是在叫还是干嘛的，因为这边有个说法是讲说，其实狗狗会咆哮啊，或者是不断的叫啊，一半也是跟个性也有一点关系，就像是狗狗看到鬼，它就跟看到人陌生人一样，所以它可能看到奇怪的东西，它就会开始叫，其实陌生人它也会叫，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说法是，其实鬼呢是怕狗的，对，是讲说鬼怕恶犬。其实跟人一样，就坏人也怕恶犬。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门会贴什么内有恶犬，其实吓你说你不要去做坏事，他但我狗狗会来，对，狗狗会来咬你哦，这种威胁的讯息。然后所以呢，其实如果你狗狗本身的个性就很胆小的话，那其实狗鬼是不会怕他的，反而你还要帮他驱鬼。
哦，他就会像上一个夹着尾巴这样，
对，
害怕的样子。
所以其实叫这件事情比较多是跟个性有关系啊。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刚刚一群狗叫是不是因为真的看到什么。但是很诡异啊，是一群啊，不是一
只。对啊，代表说就是哦，那一群都看到。然后下一群也看到，那后来那一群也看到，
对，
就是很多群都看到不同的狗。
后来那群是吹高雷嘛？当吹高雷的时候，另外一只狗狗好像也会被影响，然后一起吹，好像都会这样子。
哦，对啊，就狗叫的时候，
动物方程是不是有这样子吗？
哦，有啊，
就像兔子要闯进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放那个，然后就每一只狗就开始吹高雷这样子。
对。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那 Q 摸黑啊，就是他在投稿的后面有就是补充了一段，我觉得很惊悚。他说呢，其实在他家摆神明厅之前，就是他曾经有一天在某个阴天，然后他在睡觉的时候，
在不开灯的房间，
当时的思绪，
都一点一点沉淀。
这已经讲过了。好，反正就是在某个阴天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家里睡觉，一个人在家里，然后这时候他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是半梦半醒状态，然后他就有点听到他的楼上然后有两个小女孩在玩耍然后对话，然后重点是对话内容超可怕。小女孩 A 就说，哎，现在这个家应该没有人吧，然后小女孩 B 呢就回答说，哎，是吗？可是我觉得有人在偷听。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哇，
我觉得超可怕的，
你各位啊都在偷听啊。
代表说这个投稿人他感觉就是真的在听到那小女孩对话，那小女孩发现了他。
对，然后他还说他当下就惊醒，
对，他当下听到说，啊，我觉得他在偷听，然后就马上惊醒了。
对，就说，哎，怎么觉得有人在偷听，
很可怕
哦。恐怖恐怖。
但他后来就说他再也没有遇到这两个小女孩了。
对，而且他也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赶快再打电话给那个做神明厅的说，哎，你赶快什么时候最快可以送来。
好了，希望你平安无事。
对，这个 Q 摸黑。那第四个故事就是那个逢九必衰那个概念嘛，就是他19岁那一年真的就莫名出了2次车祸，而且他 当时有回家嘛，他妈也说就是哎、欸，他在出事之前其实他师姐就是他们那边他们有自己的师姐这样子、嗯、然后也有跟他告诫说、你女儿这阵子要特别小心、嗯、然后刚好都是发生在他19岁的时候。
哦，之前不是有这个传闻讲说19岁，你刚刚讲的是逢九什么必衰，
逢九必衰的这个概念。
对，的确是，我觉得是一个台湾的迷信吗？我觉得华人的迷信啦。
对啊，
的确是19岁的时候都不会庆祝生日、
嗯、对啊，就有说就是逢九的岁数都不能庆生这个概念、嗯、
但我好像记得我小时候还是有庆生的、欸、还是真的在台湾比较。哦，你是台湾人。
对，我也是台湾人，但我好像对啊也还是都有庆生，但也当时也都有一直听说过这个说法。
嗯，我就到19岁那一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有个同学他跟我同一天生日，然后原本我想要跟他一起庆祝、嗯、他就说可是今年是19，嗯，然后就不要庆祝。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19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他是这样跟我这样讲。嗯嗯嗯，但我也不确定那意思是什么，只是想说好吧，那就不要庆祝吧。
对啊，然后我们也有就是查了一下资料这样、嗯、我们是查那个 Bobby Now、嗯、就是那个 B-O-B-E， 我们好久没有提到他。
对啊。
就这个 Bobby Now 的网站上面有提到说，其实九在阳数里面是一个吉数，就是极限的吉、嗯、吉数、嗯、然后古人其实一直都相信物极必反，
是不是跟数字一到九就吉数了，就最后一个数字，
对对对，最后一个那种极限的那个概念、嗯、所以逢九都会有一种阳极生阴的一个概念。
哦，
对，就是你的阳已经到了极限，就会开始生阴。
就像那个什么八卦阵，不是八卦阵，那个叫什么，
你说太极的那种概念。
对，
其实它那个概念应该就比较像是阴阳都会有一个坡嘛，一个波动、嗯、就是会有高峰会有一个低坡的概念、嗯、所以古人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你九就是极数到底，所以就是比较低坡的那个时候，嗯，所以就比较容易对发生一些小意外啊等等的，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逢九都会被视为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
哦，
对，就是你可能之后就开始大好，
因为你已经到九了，等于说下一个阶段要重新开始的感觉。
对对 对，
所以你不知道会是大好还是大坏。
对，
是这样概念。
对，算是一个转捩点，很适合改变的一个契机这样。
原来如此，所以大家才觉得说九这个数字不用特别的去大肆庆祝。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就是不要过生日啊，不要让他过得太盛大，不然可能会惊动黑白无常啊，去主动吸引地府之类的。
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太酷了吧？
就说要低调一点的概念。嗯嗯嗯嗯。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好，那我觉得今天也算有小科普到。哎、欸，
对啊，就是莫名的突然有一点小科普。说好的偷听客 story 有啊，还是有偷听客 story， 只是多加了一点科普的成分，
对，一小部分的，
对，小科普。
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嗯、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偷听文化，还有我们的 Telegram 偷听客社区、嗯、加入我们，然后邀请更多喜欢听鬼故事的朋友加入我们的偷听客行列。
耶，
然后也请大家就是持续的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然后到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
评论，然后我们也有机会会把你的留言念出来给大家听、嗯、然后也欢迎分享你最近有趣的事情
来来来
给我们
来来来，
然后最后也可以推荐大家到 Mixerbox 上面去收听我们节目、嗯、然后每一集单集呢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嗯，然后就是欢迎就是多跟我们聊天。
来
好像我们很孤单一样，
对吧、啊、
好啦，就是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拜拜。